农民失业的给以牛种，贫民则给以资粮，散库前十余万民，粮万余石。后来去苏州时，男女老幼无不流涕。在方山时，为村民所获，一人手剑要杀村民，秀成还只知道此天绝我，无伤良民。村民中一人曾于秀成出军时攻丹邑，还跪而自罪，说此中王也爱百姓后，无柴当护之，要送秀成到湖州广德兼太平军中。后因人多不能自主，乃卒被直送清军时，秀成以宝带一条鱼山庙中，使村民回取之，以为他村民所得互争，遂写秀成送清军，其爱惜军民如此。天津失陷时，击军十余万人，无一个肯投降的，良非偶然。曾国藩奏书说，十余万贼无一将者，至聚众自焚而不悔，可见其非厚爱天国者粉饰之词。大业虽终于颠覆，然留此一段悲壮的事迹于历史之上，可使汉族的民族主义放万丈的光焰，而忠王的人格亦永垂于天壤之间，为后人所擒视了。秀成次子荣发，骁勇有胆略，年15，随赴军中，杀敌当先，屡立奇功。秀成以为护军，年16，统兵万人，屡战折胜，军行长四段后，随右主至徽州，兵败，劫身逃走。为左宗棠跑船所得，有一对官系秀成旧部，说这是恩主，把他藏匿在杭州。宗棠军多秀成旧部，送以资粮的不绝。宗棠初以其年少不问，后闻其英智得人心，乃杀之。时年19，忠王的仁义如此，反观清朝，则其嗜杀，殆非想象所能及。1862年，英使普鲁斯 Frederick A. Bruce 曾约总署大臣文祥、董寻到使馆面谈，说如赦贼罪，给予公文，承认由其作保，保全匠人生命，天国即可自解。其参赞威妥玛，并述天王之兄洪仁干之言，说官军如此乱杀，实于天国有益，而恭亲王竟不许。李鸿章下苏州后的杀将事件，以今日之眼光论，固属野蛮，即以旧时的道德论，亦谓不仁不义，而上欲称其办理甚为允邪。曾国藩在日记中亦称其眼疾手快。鸿章受到外人批评后，反说这里是中国，不是欧洲。其挚朋御林书未尝圣君往往破贼，而不能多杀贼，故需我军协往，以抚其不逮，岂不骇人听闻？李秀成归天津后，无锡即投降清军，鸿章又杀其首领，守常州的护王陈坤书因此绝迹死守。李鸿章已明知之，他写给曾国藩的信说，苏锡之役坚树逆守，自是月求死惧困斗，绝无将意，忽求早欲投诚，自乃招聚广东汉党，应城自守。然其写给郭松涛的信仍说，苏州遣回匠人千余，皆可杀者。这除说他是好杀外，更有何理可说？鸿章曾告曾国藩说，越人即不尽杀，放归亦无生理。忠王劝曾国藩不宜专杀两广之人，国藩亦为其言颇有可采，然仍杀戮无忌，诚不知其事和居心。天国4年1854，曾国藩在大冶战胜，奏称各营生擒逆匪124名，仅与枭首，不足必估，盖令弯木凌迟。当黄威退出厦门时，清军入城市，肆意劫杀，同志亦不能免，刀盾不能用，则并负数人而投之河。英领事通牒劝阻，不听，乃命两军舰泊于香港，若将干涉者，租借及船部周围，才得免祸。其余各地则有一日所杀超过2000人的。当道光30年时，1850，两广各地三合会风起，至太平天国4年，广州即被包围，其军队颇有纪律，亦能善待外人。然清军转得利用外国旗帜运饷以接济广州，广州因得不破，劝三合会涣散。其军中一首领 率众大半走广西。清军乃见得势，其明年广州城外十数村镇西被清军攻破，屠杀动辄千百，其余各县亦然，或以500人为一团泄送省城，或以1000人为一群举之城内，日杀7000-8000人。平山州说，广东生灵伤于清军之手者100余万人，即英法兵占广州，石达开自湖南走广西，三合会乘机复起。天国八年1858，大首领陈清康率众屯于广州之北，拟似英法军退起事，后其主力仍入广西。清军乃会买其副首领陈正，正杀清康一将，清官欲冒战胜之功，杀三合会员2000余人。自是10年之间，三合会员在广东及其邻境的背部西处集行，然其一族逃到香港的，仍宣传反清复明主义，写到底是不能洗写的。天津失陷后，李世贤奉幼主到广德，听王陈炳文出与康王汪海洋据守杭州，致使走江西。扶王陈的才出属陈玉成，玉成败后自湖北走豫南入汉中，是年夏间回救天津，至安徽闻天津已陷自杀。世贤尚未知之，劝攻湖州的赌王黄文金同奉幼主和海洋炳文的兵出湖南，北连陈的才，文金必欲破湖州以泄愤，湖州破而清兵大至，文金中炮死。世贤奉幼主入福建至延平，使汪海洋亦至福建，两军相距仅30里。世贤军为清江西宝田所破，与秀成子荣春俱走海洋军求救，幼主随难民行，误投敌军，为清营官苏元春所得。元春要将他释放，而侍卫袭宝田所知，将幼主取去。有人对宝田说，你的祸不远了，曾国藩奏称洪氏无一类，你却擒获了幼主，他怎肯和你干休呢？陈公录中国近代史云，李秀成言天王家人皆死，实为免祸之计。左宗棠获其养子，知其母妻幼子，均免于难。见左氏奏书，据闻其子收养于外人，今尚存在。宝田乃将幼主送交沈葆桢为其所杀。是嫌逆民间，奉秀成母以忠。陈炳文为汪海洋所杀，海洋已是年12月，战死于广东嘉英州。石达开自贬为义军后，出没于安徽、江西、福建之间。太平天国九年1859，败于南安，入湖南，又为巡抚骆秉章所败，入广西。明年入广东，出没湘粤间。11年1861，入四川，清以骆秉章为四川总督御之。达开入贵州。12年1862，再入四川，转入云南。13年1863，再自云南入四川，江渡大渡河，为清兵所扼，又会土司崛起退路。打开对手下的人说，无一人自负敌军，尔等可免死。乃张黄盖，服黄袍，乘白马，从数人入清军，至成都，见骆秉章，说吾来乞死，兼为士卒请命。清人折打开于市，而使珠江围歼骑兵2000余人。太平天国自起兵至灭亡，前后共历15年。兵锋所至之地，共17省，内地18省，为甘肃1省未到，但得城多不能守。所是为根据地的，实指自天津至九江、武汉的一线，及皖南北若干州县。其后九江、武汉皆失，仅是安庆与天津相犄角，而皖南北翌日受攻击，形势就更危险了。太平军在军略上的失策，一未能于初起时全军北上与清人争一旦之命，二在南方又未立定规模，三初起时借长江的便利，未久即下天津，后来水师之力反为清人所有，致其军队初起时却甚优良。广西军人强悍善战，其纪律颇严，并无奸淫杀掠之事，所以人民颇为欢迎。清张德兼撰贼情汇编，称贼至则争先迎之， 官军直接罢市。此等情形比比皆然，而湖北为尤甚，可见光复军兴时单是湖江的盛况。此时太平军军队未甚多，其首领的骄奢淫逸亦未甚，所破州县到处都有蓄积，取之以足敷用，人民亦有自动进贡以求免祸的，故其财政宽然有余，无事诸求。其后财政渐窘，军队中旧兵渐少，协从渐多，军纪已渐坏，掳掠焚杀之事遂不能免。天国四年1854，曾国藩奏书云：前此官军有骚扰之名，贼匪有要劫之术，百姓不甚怨贼，不甚惧贼，且有甘心从逆者。自今年以来，贼匪往来日密，抢劫日甚，生米尺布，掳掠庆空，焚毁屋庐，击碎府否，百姓无论贫富，恨之自古。军纪的好坏，影响于民心的向背和士气的盛衰，这却是天国失败的一个大原因。至于政治，则天国诸人都起下层社会中，大凡下层社会中人都抱有均贫富及平等的思想。起事之后，乃表现于其宗教及政治制度中，拜上帝会归制，入会的男称兄弟，女称姊妹，一律平等。天经建后，创立田制，分田为九等，上上、上中、上下、中上、中中、中下、下上、下中、下下、上上田一亩等于下下田三亩，各地方有无相通，此处不足则迁彼处，彼处不足则迁此处，又此处荒则移彼封处，以镇此荒处，彼处荒亦然。此即所谓移粟移民，明年十六则授田，四十有余，盖归公库。25家立遗库，婚丧等事均用库中款项。军士有的财货的，则盖归天朝圣库。又立女馆，凡处女、寡妇及从征军士眷属，均居于其中。禁烟、禁酒、禁毒，又禁女子缠足，禁妾应及娼妓，并禁卖买奴婢。其思想不可谓不正。按当龙骨不足时代，人民生活本有一定规则，此时内部安和，而对外亦能讲信修睦，即孔子所谓大同。其后各部族接触日多，建议兵力相争夺，战败的故移为农奴及奴隶，战胜的亦因其生活日流于淫耻，并且专以争斗为嗜读礼记文王世子篇可知。这一篇是述古代公族及国君的同族的生活的，而其风气日趋于败坏，此即所谓封建时代。然不足时代良好的规则仍有存留，民间生活仍有其合理的规范，即贵族亦不能不服就其范围。此即古人所谓礼，古代的所谓礼并非只应对进退的，此乃所谓仪之仪的，古人亦为其不能冒称之礼。左传议论鲁昭公的话，及其一例，所谓礼实指大众生活的规范，如凶荒杂丧之岁，贵人的生活亦不能不贬损，封登之年，大众的生活仍不能奢侈等便是。所以礼记礼器说，年岁大杀，众不匡惧，则上之治理也竭矣。所以此时的生活尚非全部合理，封建制度完整之事，孔子亦称为小康。封建时代之后，再加以资本的侵蚀，生活的规范无人留意及之，即有崛起不安、欲去其太甚的，其所欲建立者让步以至极点，然仍不能实行，此时为社会不安的根本原因。此等病根上中流社会中人，因其处于压迫地位，生活较为忧郁，往往不能觉的，只有下层社会中人深受切肤之痛，会有矫正的思想。历代借宗教以煽惑人民的，除迷信的成分外，总上略能改正经济制度，是人民以生活的规范。即由于此，如汉末的张鲁便是。可看《三国志本传注引典略》，这个并非迂阔，实可说是社会真正而且迫切的要求，但其事经纬万端。 段飞进行直遂的手段所能有计。起于草泽的英雄，思想虽纯而学识不足，运用其简单的思想、直率的手段，想达到目的，无怪其不能有成了。天国诸人宗教思想颇为浓厚，凡事皆欲称天以济之，故其国称天国，经称天经，君称天君，法律亦称为天条。君行所至，折射高台讲演，为之讲道理，又印行讲道的书颇多，那更陷入极端的观念论了。敞开刻意取势，索命题目，以及可笑其命的题目，有贬妖学为罪立论等。按天王常有诏，贬之立省为罪立省。其官制则有天地春夏秋冬六官，又有丞相、军师、录尚书事等名目。外官有州牧、郡守、县令，又有行省。军制以五人为伍，五五里啊，四两为卒，五卒为旅，五旅为师，五师为军，